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共上海市第12次代表大会26号举行，市委书记的李强呢在会上提出效忠习近平的四个最，最有力的行动是勇当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寄予的谆谆教诲，将预定6月底结束的20大党代表选举大会中出现的党委书记拍马屁现象带入了新的高潮。此前呢，再次当选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21号提出呢，以无我的境界和乘人之心呢。以敢于担当、敢于斗争的忠勇，以赤子纯粹之心诠释忠诚。广西区委书记刘林呢，在4月份的时候提出呢，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有舆论呢认为呢，中共省市代表大会呢，开成了一个比拍马迎凤、比无耻的竞争大会。那么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是什么？就是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呢也已经开幕。那么北京市委书记呢也加入了这个拍马屁的行列。他说啊，习近平呢这个核心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期盼和历史选择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在中共党代会的历史这个过程之中呢，习近平新时代的拍马屁与以往的拍马屁现象呢有何异同？当下官场拍马屁现象呢，是否与中国人常说的“上有所好，上必甚焉”有关系？直辖市市委书记们呢，啊，比着肩去拍马屁，是否如外界分析的那样呢？他们是在竞争20大的入常的席位。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王军涛博士，王博士你好。
萨姆好，做来好，听众们好，导播好。
王军涛博士呢来自纽约，他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另外一位我们的嘉宾呢是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郑涛先生好，大家好。
吴先生是独立学者啊，政论作家，欢迎两位嘉宾。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话题的讨论。这个拍马屁现象啊，它跟这个个人崇拜有莫大的关系。正好呢，我在准备这个采访的过程中呢，我看了《中国数字时代》，它有一篇文章啊，讲这个个人崇拜如何演化啊，从习大大开始啊，一直到习近平的思想。那么他这个资料呢，截止到21年，但是呢，我觉得大概啊，梳理了这么几个阶段啊。14年的时候呢，是出现习大大啊；16年的时候呢，是习核心；17年的时候呢，习近平时代；到2020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就开始给各路啊这个产业，中国和国内呢指点啊指明方向。所以这个党代会的这个20大党代会选举的代表，这个选举呢，把这个选举大会开成一个拍马大会呢，这个受到了关注啊，是最近这一段崭新发展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博士啊，这个中国人讲上有所好啊，下必甚焉，那么这个事情跟习近平先生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人说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死人；越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实际上呢，中国如果出现大范围的，特别官场上出现任何一个动向，都是和上层的这种号召有关系。当然，这种号召呢，有的是公开号召，有的是私下里号召。比如毛泽东吧，毛泽东呢，虽然在一些场合上讲过他不喜欢个人崇拜，但另一方面呢，大家又都知道，他为了实行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还是需要个人崇拜。不过呢，个人崇拜和个人崇拜呢不一样。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确实他要实现一些他自己的既定的战略目标，他需要有人追随他，需要有人愚忠他。另一方面，那些崇拜他的人呢， 很多是发自内心的崇拜，因为这些人呢跟着毛泽东经历过一些生死关头，已经在内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生死相依的这种感情，而且这种信任，觉得毛泽东只要在，他们就有主心骨，就可以赢，甚至他们个人死掉，他的事业可以继续存续。但是习近平这个人呢，他也要个人崇拜，他的个人崇拜在某种上呢，也是为了他的所谓的中国梦，为了他的一套想法。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出于独裁者的政治安全。毛泽东其实没有这个考虑，他知道他就是安全的，没有人能挑战他，只是他在把他底下人用谁去洗掉谁的问题。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知道官产学三界的精英都恨他恨之入骨，大概除了蔡奇只是少数，连浙江新军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发自内心的要跟他，这都是问题，包括这几个在那吹溜须拍马的人，所以他一直在一种恐惧感中间，他需要个人崇拜营造一个声势和一种为这恐惧，让那些崇拜人恐惧呢能够追随他。同样崇拜习近平的人呢，也真的没有几个人我想是把习近平放在心上。公平的说，他们肯定在一生中接触过许多比习近平要好得多的人，甚至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自己的命运不济。如果这些有野心想往上走人，他们觉得命运要济的话，他们习近平无论考还是选不一定能胜他们。所以他们对习近平的崇拜完全是一种投机性的，就是说不是那样一种愚忠式的，我们知道有忠臣，他们不是忠臣，这完全是一种小人和奸臣的一种崇拜。
好，王博士呢，这个讲了两个侧面啊，一个是对啊习近平这一类的人啊独裁者来说呢，他是有一种政治安全感的考虑，那么对拍他的人呢啊，有一种投机性的这一种分析。那么我啊看这个材料啊，就讲的这个习近平早年的他的同僚啊回忆习近平，他说习近平的这个人呢不喜欢拍马屁，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呢，好像跟他的同僚回忆有些不一样。吴作来先生你怎么看呢？
他的同僚对他的回忆本身就是拍马屁。
Okay.
他不喜欢拍马屁，但是这是对他的工作的充分的肯定，对他伟大的充分肯定的。对习近平来讲，他是你是在肯定我，你在追随我，那我很伟大，这是应该的，所以他不算拍马屁。另外我这个认同郑涛先生的这个分析，他就是一种安全感，就是别看他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他的不安全感。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呢，就是刘少奇这帮人就开始来吹捧他。这个东方红呢，就是那个时期啊，这个唱起来的，他当时也是不安全感。那个共产国际那一帮人，随时要这个替代他来执行共产国际、执行苏联那一套的这样一个政治意志，所以当时的这个个人崇拜啊，也是一个为了政治安全啊，实际是一个夺权行为，是集体来夺权，我们这一帮人要夺取这个权利。那毛泽东呢？从1957年开始，这个反右，他是要把这个民主党派全部给打下去，但是他的这个郭宋呢，是周恩来的这个主导的这个东方红开始的第二次东方红这个舞蹈史诗，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看过，这是对毛泽东的第二波宣传，这个宣传一直持续到这个文革的时候，其实他对抗的都是他要打击的是刘少奇，因为当时已经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刘少奇是正确的。是双手掌制，很多的地方挂两个领导人的这个巨幅照片，就刘少奇的和毛泽东的，这毛泽东无法容忍，所以这个又出现了一次危机。这个危机是直到这个九大呢才真正解决。所以这个领导人的这个郭宋啊，对领导人疯狂的郭宋啊，这是一个团队行为，这个团队里这个集体无意识或者是有意识的一个政治性行为。另外我们现在看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人崇拜啊，并不是这个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要听习近平的指令，我们要追随习近平，不是这样，他强调的是总书记。因为前一段时间呢，中共的内部肯定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有一个见面的谈话，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中共高层，就是习近平的这套班子对习近平的宣传，已经把它定格在对总书记的宣传、对总书记的崇拜，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信仰总书记。我们回忆一下八九的时候， 如果八九的时候所有的地方总书记地方领导人都说我们信总书记的，我们信仰总书记，我们追随总书记，那么总书记是赵紫阳，那么整个的八九民运就胜利了。所以这个中共的这个背后啊，总书记或常委，总书记或深层中央，就是那些元老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博弈关系，听总书记的还是听深层中央的。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时刻，是听总书记的还是听常委或元老们的，已经面临了一个选择。那么这些人选择我们追随总书记，这些人是他领唱，蔡奇也好，李强也好，广西也好，天津也好，这四大金刚，这四人帮是在领唱，要引领所有的总书记，所有的地方的总书记效忠这个总书记，对抗深层中央。深层中央现在与这个习近平中央的对抗在哪一点？七上八下要不要坚守？个人宗派要不要搞？文革要不要搞？就在这些点上形成了交锋。深层中央以前守住的是不搞西方那一套，现在深层中央守住的是一个点，不搞文革那一套。现在就看深层中央和常委们能不能跟习近平这个博弈能够活得成功，是这样。谢谢。
好，这个吴先生的这个解读啊，这个有点从党内斗争啊，那总书记和深层中央之间的关系来解读啊，很有意思的角度。那么下个问题呢，我就是说换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啊，你看你这个李鸿忠啊为这个例子，李鸿忠呢当年拍这个习近平拍的是啊最著名的什么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那么这一次呢他又出来拍啊非常的著名，那么呢结果是什么呢？他不仅啊这个继续做了政治局委员，而且呢这一次呢又连任政治局委员，他这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哎越拍呢好像官位就越好越稳，所以就涉及到一个中共的这个组织路线的问题。那么这个正好美国之音呢最近他美国之音的这个记者施荣先生采访那个美国学者史东汉，他写了一本书啊叫软弱联盟的问题，就毛泽东的谋略到习近平的崛起看中国的政治精英，他就讲啊毛泽东这等人呢喜欢用呢啊腐败官员啊能力差的这个官员，所以他叫软弱联盟啊，这是毛泽东的这个组织人事路线。那么习近平的组织人事路线就是不是就喜欢用拍马屁的这些人？王金涛不是。
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史宗汉先生那个书呢，我一开始我就注意，我基本不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说共产党，哎，共产党这些人呢，之所以强调个人崇拜，就是知道，就是刚才我觉得左来先生分析非常好，现在他要强调个人崇拜，其实是说不听谁的，就是你们绝对要服从习近平之后，还有一个不听谁的，就是说现在还有另外的一些中心存在，所以要特别强调习近平的这个核心要对他忠诚，但是呢。在史宗汉先生讲到呢，说底下的呢这些人好像没本事，其实不是的。共产党的这些干部从底下能干到上头来，除了是太子和那些什么秘书等等这些之外，基本上都是非常能干的人。只不过就是呢，共产党官场中还有一些潜规则压着他们，就是这些人不是什么弱者，只是他们都是一个在官场上身经百战，包括在处理过一些事情的、出过一些危机问题的人，就是。所以呢，这个是史宗汉先生，我觉得是从权力的这个角度说呢，既然有一个老大，老二就一定不如老大，这个不一定的。那回过头来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呢，说实际上呢，习近平呢之所以能够维持个人崇拜，之所以他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就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服他的，对吧？你看孙政才是不服他的，还有其这底下这些人也不服他，所以他才需要一种恐惧感，而且营造出一个。这个刚才这个左来先生讲到的四大金刚领着大家要来齐声高唱，这个东西啊能造成一个长这个效应，这个效应就仪式效应。这个我在天安门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坚持的一开始要搞一个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指挥部成立的仪式呢？要有带领宣誓呢，要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在一盘散沙，大家都众说纷纭，这个确立了。这个谁是中心，哪个地方是中心的问题，这样就不乱，所以到开江州也没有乱。实际上这四大金刚在二大之前领唱之后呢，就是要造成整个官场上的一个气氛，在这个气氛中就除了习近平之外谁也说话不算数，而且不要听任何别的人的，而且如果谁的声音跟习近平不一样，要大家要群起攻之。
那么这个两位的解读啊，核心的一个观点还在于，就习近平啊，这个外界说他大权在握，实际上呢，他抓这个大权的时候，二十大连任他也没有什么多少悬念是，但是他是仍然还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权力的含金量呢，有某种啊这种不放心啊，所以说他在某个意义上会推动或者就是说放任这样一种个人崇拜或者叫做拍马屁现象。吴佐来先生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这样。现在他面临的实际是一个跟深圳中央对抗的问题。毛泽东呢是花了13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深圳中央搞定，又把他的业绩搞定。他搞定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他在九大之前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中共一直都在做，就是在开大会之前，把这些代表们集中起来，统一思想。当时九大之前，提前3个月，把各个地方的这个党代表。是当时党代表是革命委员会选取的，有些人根本有些个别的人党员都不是，就被选进了这样一个代表，然后呢集中3个月，全部进行洗脑，统一思想，统一实际是为了统一选票。其中广东的当时有一个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代表，他就是要快过年了，他要回家杀猪，他拎着包他就走了，后来被扣住了，他说我要回家去，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民，当时的代表对毛也是无所谓的，对开这样的大会是无所谓的。所以现在习近平能不能在二十大之前把这些人都集中起来，能够全部的听习近平的安排，那么中共的这个深层中央这些人、常委这些人，能不能进行一个有力的干预，让他们真正的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来选择自己的这个领。这个总书记，下一届总书记，这是一个内部的博弈点。我们现在是很难看到这个内部的博弈点，它会结果是怎样？是这样。
好，那么刚才吴作来先生也提到，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党代会的这个情况啊。照我们的话题呢，跟这个历史上的党代会啊，尤其是中共九大这个历史性事件呢有关系，因为这个中共九大呀，中共官方自己的这个看法都是这样，就是说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啊。那么从八大到九大这13年期间呢，这个个人崇拜逐渐发展啊，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就是中共对自己这段历史呢是有某一些检讨的。那么今天这个拍马屁或者个人崇拜啊，就是二十大和中共九大这个比呢，王俊涛博士，我也听你的意见，这方面呢有一些什么异同呢？这种拍马屁现象呢？
对，实际上如果你看一下啊，共产党的政治是包括集权主，这个非民主的政体啊，在政治领袖啊，有的搞个人崇拜搞得很厉害，有的搞得不厉害。大体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搞个人崇拜厉害的呢，都认为自己不仅是政治领袖，自己还是精神和思想领袖，就属于政教合一的领袖。那么一般搞这个不厉害的人呢，他一般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政治领袖，思想和其他方面的东西呢还是开放讨论。所以说，你可以看，在八大的时候呢，共产党虽然初步达成了一个一致，但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完全的能够主导一切。在这个后来呢，他又犯了一系列错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逐步化他现在明确了自己要干什么。于是就在九大上，他就达成了一个，就是他所认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包括他团队都已经到位了，所以他觉得可以要再实行一个个人崇拜来巩固这些东西。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就邓小平时期呢，包括江泽民、胡锦涛呢，他们都还在探索这个国家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是一个思想和精神领袖的时候，他搞个人崇拜道理就是不是理由不是那么充分，所以他只觉得呢，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同时呢，他跟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分赃之后，得到大家共同的拥护，所以他在很多具体决策上还要考虑到跟别人做妥协。现在习近平啊，就是他是带着一个所谓的新时期的属于这个思想。他要登台，所以他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精神领袖，变成一个政治领袖的时候，他需要个人崇拜，然后呢，对党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改组，就是左来先生讲到的，他对在九大之前时候，毛泽东花了13年时间要进行这种改组，所以他需要一个个人崇拜，把他的思想路线、把他的政治路线确定下来。这个确定下来之后，大概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代表大会，然后确定他的个人崇拜地位。 然后呢再往下走，就是在新的领导人这个产生，就是他后面领导人产生之前的时候，我估计个人崇拜会弱化一段时间，因为天无二日嘛，他就退到二线去，那个领袖呢不能锋芒不能盖过他。
这个如果是思想上呢，这个作为一个追求啊政治上的一个目标的话呢，那么就会啊九大前后呢，就是中国各地要搞这个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学校啊。那么如果习近平追求思想上的这种大一统的话呢，会不会中国未来也出现一个啊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这么个热潮呢？吴佐来先生，你对历史比较了解，嗯，
就是九大之后对我们对这个经历，共同的经历都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万岁万岁王万岁，万寿无疆，这些都是九大的之后兴起来的，在整个全国一片红，这种崇拜呢就是浸透了青少一代青少几代人的这个心灵。习近平也是受这个深刻的影响，觉得这个力量这个魅力是无穷的，就是这种领袖个人崇拜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达到了一种宗教迷狂状态，那他现在是非常希望接受这种力量。刚才你讲的这个二十大之后如果习近平还在台上，会不会全国又兴起这样一个热潮，这是非常可能的。其实习近平已经才前几年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大量的单位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的这个单位党员干部每周都要学习这个这种政治学习，这种对人性的这种摧残，对大家这个洗脑是非常残酷的啊。我们工作之初到一直到80年代，一直到85、84、86年的时候，这个每个星期啊都要政治学习，都有半天的时间政治学习。我到了北京之后，1998、1999年去那个税务局办事，然后那个地方贴了一个告示说下午学习政治学习，也就是这种学习啊一直持续到政治学习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就是在江湖的时候，江湖时期特别胡锦涛时期才开始减少或者是没有了这个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去年前年疫情之前这种学习又开始常态化，现在呢因为疫情反而没有了。那如果习当政之后呢，是肯定会强化，因为他的这个权力基础并不牢固，他这个班子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起来，完全靠几个人撑着，体系没有形成起来，所以这个洗脑或这个崇拜啊还会越来越严重而变。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问王军涛博士，因为你前面开场的时候你讲到就是说这个拍马屁现象呢啊，这个双方的关系呢，一个是政治安全的考虑，还有一个就是拍马屁这些人呢有投机性的这样一种心理。那么现在有一种分析就是说啊，蔡霞教授啊，他自己在推特上他给自己的头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党校啊教授，他就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省市代表大会啊党代会呢开成了啊比拍马迎凤比无耻的竞争啊大会啊，后面他有一句，那么上海李强啊拍田水平呢要与天津李恒忠、北京蔡奇比这三个人呢竞争一个中央常委席位啊。那么下面看呢，广西刘宁啊拍田水平呢要跟四川王晓辉、广东李希比这些人呢竞争啊政治局席位啊。所以这里头就涉及到就是说这方面的就投机性的这种心理的动机。王军涛博士，你认不认同这些观点？
对，我当然认同这个观点，就是因为这些当官的人呢就是要往上爬，如果完全不想往上爬，我估计没有几个人去拍习近平的马屁。但是呢有的人在有些位置上啊，实际上你不进则退，就是说比如像胡春华吧，我一开始觉得胡春华位置很危险，因为共产党就把他当做这个王储的位置上，他等于挡了习近平的王储的位，所以他后来其实李克强还在跟习近平已经拉锯，说是习近平为总书记还是习近平为核心的时候，那个胡春华就在广东表态了，习近平为核心，就是说他是主要为了免灾。所以我在想， 拍马屁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都是我觉得都是小人啊，就是一种人是为了往上爬去主动拍，还有一种人呢想免杀身之祸，已经到这个位置上了。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呢，肯定是要在这些拍马屁的人里面去找他们。但是呢，其实刚才坐来先生讲了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拍马屁从来不是拍马屁，中间都背后呢都有很多的血雨腥风，就是拍马屁只是一个现象。而那些不拍马屁的人，甚至那些反拍马屁的人，可能就要遭遇着一个政治上的清算和清洗。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看到呢，这些拍马屁的人是为了自己进阶，能够给自己创造一个条件。另一方面看呢，他们要拍马屁还不够，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李鸿忠呢，他们几个人还说要，就是据说就是要刺刀见红，血雨腥风。我们不仅要口头上要跟着习近平，而且要拿出真实的行动。你说他对谁？他对美国吗？他根本到不够不到美国，对老百姓那没错，但老百姓也不值得他们这么咬牙切齿。这些咬牙切齿的话，其实就是对着共产党里的这些不准备拍马屁的人。所以拍马屁绝不光是一个嘴巴舌头动动的问题。
这个拍马屁两种人，一种人要往上爬，还有一种人呢是为了保命啊，对他们做了区别。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直辖市的这几位要员啊，蔡奇啊，李强啊，这个李鸿忠啊，他们是想往上爬啊，这里的我没有涉及到是要保命的问题啊。那么吴杜来呢，正好你对这个历史这块谈的比较多，我再追问你一个，就是历史跟现实有关的问题，就是当年啊我们都知道九大时候呢，拍马屁拍的最厉害的是林彪啊，他出来做这个九大的政治报告，你现在去读啊，那些东西让我们读觉得很恶心的那些词汇啊，但是他就把它读完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林彪呢，他的命运很惨啊，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说我就想问，就是这种拍马屁者啊，这个命运啊和被拍者的这个政治的命运的问题呢，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论呢？
谈不上高论。林彪呢，他当时也是转进去之后啊，他一直无法脱身，但是他自己内心是在挣扎。你看他在家里写了很多科及复礼，读孔子的书，这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共产党人一边读毛泽东的书，一边读孔子的这样写孔子的这个语录。在林彪最后的时刻，最后一两年的时间，其实都是内心的挣扎，同时呢在告别毛泽东。林彪最后一年就是要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就不去与毛泽东参与毛泽东的表演。最后周恩来花了非常大的非常多的时间去游说他，才去晃了一下就走了。他最后也是驾机逃跑。那现在这些常委们，这些歌颂习近平的人，他们内心难道没有挣扎吗？有可能没有，都就完全是为了这个，因为习近平超破格提拔了他们，所以他们特别感恩习近平。另外他们这个团队啊，也确实是为了安全，刚才这个郑涛先生分析的，他如果习近平如果退下去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立即就是可能要走人，甚至有可能会被惩罚，所以他们也是为了一个团队的安全，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一种低成本的、高回报的一种生意，政治生意。你想一想，我只要策划一套宣传方案、拍马屁方案，我就可以获得一个常委的位置，或者获得一个省委书记的位置，这是多么廉价呀！你看很多人为了一个科长，为了一个处长，都要花上百万上千万的钱去图其所好，那这个所好这个成本是太低了啊。所以现在是这些人
很低，但被骂
成本
高，但被历史上被骂惨了。嗯，
那是你在意被骂，他们不在意被骂。对，
嗯，
对，是这样。
对，林彪拍马屁啊，林彪拍马屁不是最厉害的。我小时候拍毛主席马屁比他还厉害呢。他四个伟大之后，我还加了好几个伟大呢，我都记不清了。
好，今天这个十大谈节目呢，我们就到此为止啊。感谢王军涛博士啊，吴作来先生啊，两位呢参加我们的节目。节目中的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再见。
再见。